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呢，虽然戴着口罩，但是我们的心呢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喜乐的。因为呢，我们在这里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我们彼此两个主持人也能够互动，我觉得是非常感恩的。
嗯，我相信呢，现在很多国内的听众朋友呢，每天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的，而且身上可能也会带着一些消毒的湿纸巾呢，预防这个疾病的侵袭，也是呢为了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大家记住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坦白讲，戴口罩可能呼吸啊有点困难，讲话呢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要慢点讲。哎，但是反过来想想，我觉得我这几天呢，因为戴着口罩不能走太快，所以呢我自己的步伐明显是慢了一点。
我呢其实最近呢我也是慢了一点，因为呢我发现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脑子在动，然后呢有时候你的身体呢让你慢慢的去慢下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因为呢我们的身心灵呢都需要一个调整的，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呢赶路啊，所以走得很快，但是你发现呢其实你走得很快，没有时间去思想你应该思想的事情。
对，我们也希望呢，包括主持人也好，平常呢听节目的时候，听广播节目呢可以选择上下班的时间慢慢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上班的路上思考一下天经里的话语，思考一下上主今天到底要给你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教导。
那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呢，就是长子。在这个塔拉特与隐之乐用语当中呢讲到长子。那其实呢现在我们这个国内啊很少有这个比如说兄弟姐妹啊这样多的情况。那像这个天成呢我有一个妹妹，所以我这个小的时候呢我是老大。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呢，我觉得在我的那个年代啊也是很特别的。那现在出生的人很少有说这个有哥哥或者是弟弟啊妹妹啊，就很少了。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家中的老大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家庭当中呢，其实老大呢或者长子呢很大的责任的，要照顾家呀，养育啊，要这个很多的事情要做。那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爸爸要上班，那所以从小呢就训练我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家，然后开始做饭呢，开始去照顾自己的妹妹啊，那慢慢就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做老大呢有很大的责任的。
哎，你说到这个煮饭或者是做家务呢，我发现呢这个年头的男人呢或者男孩子的确不太会做饭的，反而呢我们说60后的70后的甚至50后的叔叔们呢都很会做菜啊。
也不见得，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也是做得不错的菜，但是呢就是比起我们那个年代啊因为生活的环境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你比起我跟我妹妹来比啊，那我就觉得我比我的妹妹做菜要好一点。因为呢上面有个哥哥，他可能就从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做饭的这个训练，那么到他自己成家以后呢他也要学会做饭。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做老大呢有个好处，就是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去
训练的很多技能。
对，所以训练很多东西。
哎呀，对不起，可能刚刚呢我是以我个人真实的例子来说，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真的煮菜呢真的不在行，也感觉自己没这个天分或者没有这个兴趣去学习煮菜。但是我相信呢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呢你是逼着要学的。当你的母亲可能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 那你不煮的话，谁煮给他们吃呢？所以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是需要去学习的。那今天特别讲到长子嘛，我们经常说，特别我们看天津的时候，觉得犹太人当时的背景跟中国很相似的。我们说到这个长幼有序嘛，长者跟年幼者之间的这个先后尊卑啊，看到特别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叶尔古柏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去骗了长子的这个名分，说明哎，在家族里头，长子是不是拥有的权力比较大一点呢？
嗯，
但是历世历代都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权力越大，他的义务就相对越大，
对，责任也就越大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讨拉特语引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长子。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讨拉特语引之乐》的用语。
回族朋友平安，讨拉特语引之乐的用语的主题音乐响起，就是马慧兰登场的时间了。非常欢迎你守在半导体旁边等候我出场，为你主持节目。那今天的马慧兰为你带来一个用语啊，应该是你心里面所爱的，那就是长子了。对呀，长子谁不爱呢？不单是汉族啊，不单是农村的人喜爱长子，我们少数民族，我们的回族朋友，你也同样爱长子，对不对呢？因为长子就是家庭的第一个男孩嘛，是年轻的时候最健壮的时候生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对长子一定是爱护有加，扶助他成才，好让他光宗耀祖，振兴国家。我相信除了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长子受到重视之外，其他的国家的人呢，同样是重视而且爱护他们的长子的。长子是每一个家庭都重视的人物哦。那么回族朋友你知道吗？有一位长子，他应该是普世的人都重视的，可是实际上他得不到所有人的重视，可能连你也不重视他哦。他是谁呢？他就是耶稣麦西哈。这位长子跟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长子都不同的，他并不是用人的方法经过夫妻的结合而出的，他乃是天父的独生儿子，这是属灵的关系。一般来说啊，我们只提到他是主的儿子，是与主同等、同权、同荣、同尊的三一主的第二位，也称为圣子，跟圣父和圣灵是三而一的主啊。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拯救世人，所以他是世人的救主。凡相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主的儿女。在这个观念之下，凡是相信耶稣麦西哈的人都成为主的儿女，那么耶稣这位圣子也自然地成为长子了。所以在引之乐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圣经这么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耶稣麦西哈这位长子甘心为人类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是主在生化世界之前已经命定的，是三一主共同策划的。所以耶稣麦西哈必须履行这个拯救的大使命，为我们牺牲，使我们因着信得到救恩，也因着信成为主的儿女，成为主的众儿女，而耶稣麦西哈就自然地成为长子了。这位长子跟别的长子是完全不同的，他有能力拯救人，也接受敬拜，而且是接受主的使者的敬拜，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长子，乃是有主的特质的三一主。再引出了希伯来书第一章六节，圣经说：再者，主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主的使者都要拜他。回族朋友，这位接受敬拜的长子并不是一般的长子，他是主，是能够拯救你，把永生赐给你的主。马慧兰真的很希望你也跟我一样，接受耶稣麦西哈做救主，让我们在这位长子耶稣麦西哈的名下，成为属灵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呢？
我们的主呢，他是长子，因为他是首生的，首先 为我们世人受死，为我们复活。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守生的，为我们承担了很大很大的责任，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救我们。其实我们人呢，也是软弱，很脆弱，无助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有常常犯错，常常我们有做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呢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呢，我们能够得到恩典。所以呢，我作为老大，我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你做错的时候呢，常常被爸爸妈妈去责怪，甚至呢挨打挨骂。那我觉得呢，其实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爱。虽然我们的父母，我们有爱我们，但是有时候他用的方法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呢，是爱我们的，愿意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蒙主从天上给我们的恩典。
是的，我们真的是从尔撒的生命里头，从他对我们的爱感觉到是无比的爱，也受到很多的教导。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长幼有序，特别杨天成老师说他是一个大哥。大哥呢，我们经常讲的长兄为父嘛，在家庭里苏小燕呢真的没有这个机会去有一个哥哥或者有一个姐姐。但是有一年呢，我去旅游，这个旅游团有一个领队，领队呢很会讲话的，跟我们讲他以前的事情。他说呢，他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小的时候呢，弟弟偷偷在市场里买了一些螃蟹啊，不让父母亲知道的，就养在一个盒子里头。
哦，那怎么养啊？那
不知道他怎么养。
被人家发现吗？
对，结果有一天晚上，那个螃蟹自己走出来了。
哦，
他爸爸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踩到这个螃蟹，
给踩死了。
踩死这个螃蟹也算了，他开灯指责到底这只螃蟹是谁养的。
哦，
那结果当然是弟弟啊。大家就听的时候，哦，弟弟肯定挨骂了，肯定挨打了。结果挨打的是哥哥。
哦，是因为你没好好管教你自己的弟弟。
对，大哥在一个家庭里，可能父母亲要出去打工赚钱，你的责任就是负责教导好你的弟妹，培育他们，他们做的不好就是你的责任。所以呢，大哥在家庭里是一个榜样。同样的，尔撒经常我们会以主的独生子去形容，但他的确是守生的长子，也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让所有跟随他的人一生的去学习。
的确，想到我小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明明是不是我的问题，把责任就放在我的身上啊，然后挨一顿骂。所以呢，我觉得作为长子呢，真是要承担责任。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不是说责怪我们、骂我们、打我们，而是真正的愿意来接纳我们，愿意来承担所有的责任，甚至为我们来受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对，的确在人生当中或者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也许真的会犯错，真的会有错误。即便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摆在面前，但是你跟不跟，你学不学，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你真的做错事情，也是需要勇气去吸取教训，让你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下一次可以避免第二次的错。
我们今天在工作乐悠悠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分享的就是吸取教训。我们一起来听。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交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好好开心呢，
嗯，
又能够跟二位探讨一下职场。
嗯，
毕竟呢，相对你们，我也是职场的新鲜人呐。
啊，你还年轻，
我算是新鲜人，我个人认为。
对对对，
我出来工作，正式全职工作。
啊，
今年踏入第四年吧，应该是
第四年，
还没到呢，还没到第四年，才第三年。
哇，这太年轻了。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要汲取以前的经验，然后努力的往前走。不管你做了多少年，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
啊，每一天都是新的。
所以我佩服二位啊，在职场上打滚了那么多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我觉得我们像雪球啊，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你们，即便是很成功的人呢、啊。在我眼中很有才干的，对天津很熟悉的，或者阿牛在 IT 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我相信你们肯定碰过很多次碰壁。
对，前两天啊，有一位老师，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然后跟有一些朋友在聊这个公众号的运营，
微信公众号、啊、
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这个老师就介绍我嘛，他说找到了一个资深的做公众号运营的
阿牛，就是阿牛，
然后给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嗯，
然后我就说，其实我成功的经验很少，失败的教训倒是非常多。
啊，你太谦虚了吧。
其实我觉得失败的教训呢，更让我们少走弯路，少走一些别人走过我再重新再走的路。
对，就是有一些坑呢，你自己曾经跌倒过，那你再去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绕过去。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成功可能大家比较看重，但是很多工作其实成功的概率是很少的。比如说我以前做销售，做销售我们经常说，其实失败的可能性是远远高于成功的。因为我们平均去做10个项目，就是去拜访客户啊等等之类的，最后可能成那么1到2个，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哦、
所以它失败率非常高。
所以以前有一个帮助你去长发的叫101
啊，10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好像很少了。
对，
没怎么见过。
因为他做了100多次没有成功，做101次成功了，
就成功了。
对、
啊、那个名字叫101，
就让这个头发能长起来、哦、但是现在好像静悄悄。
对对对对，好像这个品牌没怎么听说过了最近。
对，刚刚阿牛讲到那个坑啊，让我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些时候我们是因为前人的经历你才能够成功。
对，
前人的经历里包含了很多
失败，很多
失
败的。对，
因为你知道他曾经跌进那个坑，所以你才不会跌进同一个坑里。
是的是的，
你要多谢前人，如果没有他的失败，成就不了你今天的成功。所以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个良师，都是一个老师。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在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呢，要去找出原因来。我怎么能够成功或者怎么失败的原因，然后呢能够定下一步的计划，
是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应该有一个目标，否则的话呢你可能走的就没有方向了。
对，杨老师刚才就说到重点了，因为很多时候失败呢带给大家的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很难过很伤心了、
对，这是工作在职场里面的第一反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投标，中间可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然后跟客户也拜访了好多次，然后也参与这个方案的设计，最后我们可能啊，这个晚上加好长时间的班，把这个方案啊、招标书啊都写好、但是最后没有中标。
对，
那你第一反应肯定
浪费时间了。
对啊，就很灰心丧气嘛。这个情绪我觉得是正常的，但关键是你这个情绪会持续多久，对你后面的工作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阴影吧。因为在人的角度，特别我觉得是中国人，中国的社会里，失败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啊。对，成王败寇啊，
对，成王败寇。一生人如果有失败过一次，就好像有一个
污点一样，
洗不掉的污点。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尝试打破这个观念，打破刚刚讲的失败也是你的老师。我觉得作者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农夫利用牲畜的排泄物还有植物的枯枝作为肥料。
肥料啊，
排泄物，
比喻啊，
对，臭臭的嘛，排泄物都很肮脏的。他说失败也可以作为人的天然材料，天然肥料来灌溉播种成功的土地。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无论你是怎么样失败，能够总结教训，然后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动力，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心态。
对对对，总结教训，总结教训，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你必须得谦虚。有些时候你失败是因为受到批评，听到批评你就抗拒了，我不想听，我不要听，我不爱听。缺乏了谦虚，缺乏了 那种谨慎去反思一下我到底哪里出错了。
对，
你只要知道哪里出错，你下一次失败的几率就会一次一次的低。
对，所以我们之前每当有一些项目有一些单丢了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个这种总结会啊，或者说称之为这个
检讨会。
对，然后就会去分析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是方案丢分了，还是价格丢分了，还是其他的地方丢分了，然后呢就去想一想，如果碰到下一次这种同样的类似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其实你如果在失败以后立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检讨会的话，那你就会把情绪很快的有个扭转
啊。对啊，速度很快，不要把它
拖
下去啊。
对，你要拖时间长了，比如说3天5天以后，其实大家还在那个气氛里面，你会发现昨天这个标你失败了，但是你没有去处理
啊，心情会一天比一天沉重。
对，然后你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甚至一个星期这个小组都无精打采的，
没有志气了。
对，
所以马上有个检讨。
是。
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说掩盖这个问题，掩盖错误。当你掩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面对，
那就更麻烦了。如果是掩盖错误甚至推卸责任，那这个团队朝不保夕。
没错，
我可以说很容易产生分裂。比如说这个项目负责人他说，哎，你看就是你的 PPT 没做好，下面有配合的人嘛，那
都是你讲话的技巧。
对啊，他毕竟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当时他又会有一个人在那儿介绍嘛，可能是我的 PPT 写得好啊，但是介绍的人没
讲
好啊。对啊，
推卸责任。
对，就这个团队很容易就会崩掉了。
推卸责任也是浪费时间，我真的觉得是失败偶尔没关系的。
对，
人总是会碰到一些失败的事情，几率也是相对来说可以很高可以很低。但我刚刚也讲了，失败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阴影啊。我想讲一个心态，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鸵鸟
啊，
不要做一个鸵鸟。鸵鸟的特性是什么？遇到危险，它马上呢就是做一个动作，把头埋在草堆里。
对，
把头埋在草堆里。可是有些动物学家研究分析过，其实鸵鸟有个先天的优势，两条腿很细很长，
而且它的脖子很高，
脖子很高，
别的动物都高啊。
两条腿又长又细有什么好处？跑得比别人快，跑得比不是别人，是跑得比
别
的
动
物快。如果有野兽要追捕的话，
嗯，
其实它可以跑得很快，不过这个鸵鸟选择把头埋在草堆里，等着有一天被野兽一下子攻击过来。人也是这样子的，碰到失败的很多经历埋藏在你的心底里抹不掉啊。所以有新的项目或者有新的挑战，
不想再去试了，
我不想再承受第二次的失败了，不好受。因为
哎，你会不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啊，或者说年轻一点的，他们承受失败的压力就比我觉得比我们那个年龄
的要
少一点，就是从小可能比较顺，从小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挫折啊。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父母如果是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应该会给他一些挫折方面的教育。
对，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多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多去经历，多总结一些经验，对他的人生都有好处的。如果他没有遇到一些艰难或者一些挑战，没有当中学功课的话，我觉得有一天面对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两位的意思是从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教育他要经历挫败，勇敢面对挫败。
对，
好，所以请你们二位今天回家以后好好重新教育一下孩子。可能你们的本身教育的模式就是不是溺爱的那种啊，让他尝试失败，让他尝试跌倒。更重要的是刚刚已经稍微讲过了，放过自己吧，失败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对，
你想想看，有哪一项实验一次会成功呢？
对，
如果那些科学家不坚持到底的话，我们世界不会文明的，不会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有人说逆境中可能发生的危险老实说只有一个，是谁制造的？就是你自己制造的。因为你不停不当的去归咎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有另外一个人讲了一句话，犯下错误面对失败或者遭遇灾难的时候，不要回头，专心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老生常谈，失败为成功之母，这句话真的至理名言来的，金科玉律来的。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其实在人生当中，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常常发现人是软弱的，人常常会做错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失败的当中，在软弱的当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学习改变自己，提升自己。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给我们能力、力量、智慧去改变自己。
是的，前几天我查到一节经文，讲到税吏他曾经在祷告中简直是没有脸去举目望天的说，求主开恩自己。结果呢，主就说呢，因为他的这个谦卑下来，所以看他为义。的确的，我们是人，人有很多软弱点，不自觉的可能会犯错，做错事情。但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去承认自己，我真的做错了，求主开恩，求主怜悯的话，他一定能够原谅我们，并且可以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行为。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罗西书1:15-18。
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真主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通过他，也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都靠他而存在。他是身体，哲马蹄的头，他是原始，是亡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万事上独居首位。
我们的主是在万有之前，万有也是靠他而存在的，他也是原始，亡人中首先复生的。我们的主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是掌管一切的主，更是为我们摆上自己，让我们能够靠主得恩典的。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敬拜，向主来仰望，让他来掌权。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